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从外国回家过新年探亲如今已经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主。继续的，你也赐福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新年之后我们开课，我们继续在主的话语上来追求，来学习。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一颗学习的心。主，我们来到这个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本马拉基书，我们求主再次的借作这样的一卷书，小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再次从历史的当中学习，历史的当中你要给我们学习的教训，也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也看见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迹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以致我们一生一世一世我们跟随主你的脚步。求你施恩带领我们，赐福我们的以下时间的主日学，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无论是儿童主日学，都求主一样的赐福给每个做老师的，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够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和明白，也给每一位学生有受教聆听的耳朵一起来学习。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本书。那这卷书呢，你当你看起来读的时候呢，这卷书是蛮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当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呢，最后透过马拉基先知所讲的话，讲完之后呢，那上帝讲完他的话之后呢，接下来400年上帝就不再讲话，沉默了400年，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然后施洗约翰被兴起来，成为为耶稣开路的先锋，来做施洗这个施洗约翰。所以400年时间上帝就没有再讲话，但是上帝还没有讲话之前呢，上帝给他们些什么警告，然后最后在马拉基书里面讲了两个字，什么字呢？咒诅。所以上帝，如果你们不听的话，这一切的咒诅就必然临到你们。上帝讲完这个话之后呢，就400年沉默时期，上帝也没有再兴起什么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他们就在那一种的会堂里面，由祭司里面来做教导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从马拉基书神这辈的里面就可以看见。所以今天大概有一个导论，让你们知道马拉基书的背景大概在讲什么。那马拉基书呢，它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说，马拉基书写在什么时候，写在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波斯他们回来之后所以他大概跟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差不多相同的时期。那第一次他们归回的时候在主前大概536年，从哪里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第四的时候呢然后就这个上帝感动波斯王让他们能够回来回来的时候呢，第一批的是由这个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就从巴比伦他们回归，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回来这个耶路撒冷回归回来耶路撒冷。然后之后呢，那第二位是谁带领他们呢？就是这一个以斯拉，以斯拉再带领他们回来带领他们回来。那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做什么呢？就是建造这个圣殿被毁的所罗门的圣殿重新把它建造起来那么所罗巴伯呢，如果你读哈该书里面呢，他就预言到这一位所罗巴伯是谁呢？就是这位要到来的，这位将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所罗巴伯是在大卫的那一个他的家谱里面出现的那个人名字，但是这个人不是君王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呢，那如果你读哈该书的时候呢，最后一章里面就提到上帝就预言所罗巴伯他要坐在这个王位的里面。那其实所预言就所罗巴伯就代表以后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所以犹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说所罗巴伯要做君王。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他建造圣殿之后呢，那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呢，是80年以后以斯拉再带领他们回来。 于是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圣殿差不多要建完了。建完之后呢，他们就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百姓。所以以斯拉回来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哦，所以马拉西斯写在什么时候呢？他跟哈该、撒加利亚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哦，的最后这个圣殿被建成之后呢，哦，重建之后呢的三位先知，上帝所兴起，就是当他们回归之后呢，哦，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之后，重建圣殿的工作，哦，然后哈该在那边啊，就告诉他们这个，然后圣殿在建造的时候，当时受了一些拦阻，他们就大概停工，哦，停工停了14年的这段时间，那哈该上帝兴起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而没有顾到上帝的圣殿，所以哈该兴起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继续的来建造，所以他们在经过哈该讲之后呢，他们就继续来做这个圣殿的工作，那516年的时候主前圣殿就完工，哦，完工之后呢，撒加利亚又被兴起来，那撒加利亚被兴起来就说，上帝兴起撒加利亚跟他们讲什么，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上考试了，那撒加利亚记得吗？有几个意象？8个意象，对不对？哦，那整个意象的当中所要提到的是什么？有谁要被膏立？祭司要被膏立，就是祭司要代替这样的一个职分，哦，祭司要被膏立成为君王。那这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哦，因为先知可以做君王，哦，啊，先知可以做君王，祭司是不可以做君王的。但是呢，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象给他们看见，将来有一位祭司呢，大祭司，他要被高立成为一个君王，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一位，不单自己是祭司，他自己本身也是祭物，要被杀，被献上，然后他会成为这个犹太人的这位弥赛亚。然后撒加利亚，哦，然后另外一个意象里面还记得一个圣城，哦，上帝就在圣城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上帝在圣城当中有火，这个上帝就用火，然后他们建造这个圣城，就是上帝要保守这个圣城，这个圣殿。所以因此呢，当差不多这三位先知被兴起来的时候，哈该被兴起来叫他们继续做工，把圣殿建完，然后呢，哦，撒加利亚被兴起来，上帝给他们一个意象，应许说什么呢？将来有一位君王在里面当中治理，啊，将来呢也有圣殿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哦，然后就有一位君王要治理里面。那这是他们在回归之后呢，他们心中的一个盼望。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哦，然后到马拉基，上帝差遣他，他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的说，这个马拉基书就是写成，上帝就对他们讲什么？他们回来大概100年之后，圣殿被建成之后呢，但是很多人就看见好像上帝的应许没有成就，哦，为什么上帝没有差遣一位弥赛亚出现？没有，他们等候没有。还有耶路撒冷，他们也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园，哦，但是他们面对什么呢？当时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土地啦很贫瘠，哦，他们要重新把荒凉的建造起来。但是呢，在农作物方面呢，他们要面对许多的蝗虫之灾害，所以吃他们的农作物，所以他们就面对这些，所以有一些的生活也比较说很辛苦在当时。但是已经回归之后100年，所以他们就渐渐失去了一些盼望，因此呢就变成了回来之后呢，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什么过着一种爱买爱买得过且过一样，就没有再这样的一种的热心，哦，那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然后上帝重新就使用这个马拉基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然后眺望他们，哦，然后上帝最后再次的吩咐说，如果他们啊不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的属灵光景不重新被建造的时候呢，接下来的时候呢，过去所遭遇的，将来他们也一样会遭遇到，哦，而且呢，这些咒诅就必然临到，哦，这就结束了整个旧约的这个历史。之后呢，400年的这时间呢，哦，就在2月之间，还有发生其他的事情，但是上帝 就兴起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之后呢，就沉默了400年，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被兴起来，上帝不再差派任何先知来对他们说话。然后在马拉基书里面就看见说，如果你们这个新译本的里面，他就形容马拉基书呢，就好像打乒乓一样，当这个人开球的时候，对面就还击把球打回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上帝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反问上帝：我在什么事情上我这样做呢？上帝说：哦，你们做的这样的东西。他们问：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这样呢？好像在反驳，正方反方两个在辩论会一样。那这是马拉基书里面充满这个的这样的一种的信息，所以我叫马拉基书也叫麻辣基书，就有一点麻辣，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味道存在。所以大概你要知道它的背景，所以你读起来你就大概了解了。所以呢，刚才就讲到所罗巴伯第一个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回归的时候呢，他要去重建这个圣殿。那这个是一个硬体，是外表看得见的，看得见的。然后上帝兴起另外一个人以斯拉，第二次80年后带领他们重新的回来之后呢，带领一些人回来重建他们的时候呢，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他们。这个是一个软体，就是有圣殿的被建造之外呢，重建之后呢，更需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人心，然后最后呢，尼西米也回来，回来的时候呢，是重建整个的这个圣殿的这个城墙。那当时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没有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住在城内，没有，很多人住在城外，因为城的时候呢已经被毁了，所罗门的圣殿被毁，所以很多家园的破碎，所以还没有重新的被建造。所以他们回归之后呢，很多人是住在城外的地方，城外的地方，所以尼西米回来的时候重建这个城墙，那马拉基就大概这个时候被兴起来，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大概你就了解。所以这是所罗门所建造的一个圣殿，很辉煌的，用黄金这些来做的，这些所建造的。然后比起所罗门巴伯所建造的圣殿，所以那些老年人看的时候呢，当所罗巴伯的圣殿被建成的时候，老年人看见的时候，在哈该书里面，那些老年人就痛哭。为什么痛哭？他们看见这个圣殿比不起以前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这样的辉煌，不单是比它小，而且你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外观的里面等等一切的比较，真的是差了很多很多。所以老年人就痛哭。那一些少年人从来没有经历看过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他们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欢呼，所以有两种的心态。当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所以呢所罗巴伯的工作是将圣殿重新建造起来，虽然工作受到阻碍大概14年的时间，但是上帝最后就透过哈该先知来对他们说，所以他们重新的建造，然后最后把这个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被他建造起来，然后建造起来的时候，上帝兴起以斯拉，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这个百姓，因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所以要他们悔改，再次在圣殿内好好的去敬拜神，那时候呢，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上次就提到他们来到巴比伦的时候，所以没有了圣殿，对，他们在巴比伦有的就是开始有那个会堂，然后祭司就开始呢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他们那一种的会堂的那一种的设立就是从这边而来。那祭司就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就在会堂里面来用神的话教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好处是让他们重新回到什么一个神的观念，一神就是说，过去我们为什么会国破家亡，我们为什么会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因为呢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现在悔改了，他们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当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重新被建立。所以当以斯拉跟他们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他们就站在那个框阔水门处宽阔的地方，大家从大到小一起在神的面前立业，他们要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要遵行神的话。 所以这是在上帝兴起的这一个以斯拉就对他们讲，好，尼西米回来呢，就在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哦，城墙。那耶路撒冷建造之后呢，以色列的灵性也要开始复苏，透过以斯拉跟他们讲，哦，不过他们还在那种最终的一种的挣扎，哦，但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因为重建家园，渐渐的，他们也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事情呢，他们就忘记了，哦，没有那样的热心。哦，虽然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那一种的对神的那一种的敬拜的心态呢，后来已经慢慢减了。为什么呢？撒加利亚告诉他们说，有一位所罗巴伯的君王要被兴起来，他们等候了100年没有，哦呀，然后上帝要重建耶路撒冷，哦，但是现在还是荒凉，土地还是很贫瘠。那这是在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所提到的。那马拉基是谁呢？开始如果你读的时候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个人是谁，他是谁的儿子等等这些没有，只是讲到马拉基，哦，那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使者被差派来宣讲神的话，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马拉基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或是一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使者的意思，哦，上帝使者的意思。所以就没有很多的资料有关这个人他的背景是谁，哦，生在谁的家等等，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哦，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有关这个人的背景怎么样。所以他在写在什么时候呢？在尼西米跟以斯拉的那个时代，哦，在那个时代。所以知道是说圣殿建成了，哦，那么城墙也建成了。所以从回归到马拉基时候大概是100年这段期间，哦，那但是哈该跟撒迦了预言神荣耀的国度始终还没有来到，哦，讲到这个弥赛亚始终还没有来到，哦，那么干旱呢，农作物呢，给那个这个蝗虫的摧残，人民的穷困，还有周围还有敌人的机械，百姓开始他们就怎么灰心失望，他们就怀疑神的爱和这个公义。所以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神就讲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神就跟他们讲第一节到第五节一个辩论。那以色列他们就回来问上帝，你在什么事情上你爱我们，哦，上帝就重新跟他们讲，哦，所以他们怀疑神的爱跟公义，然后失去了信仰的热忱，就觉得说虽然我们是敬拜对的真神，但是呢已经失去了那个热忱。因为什么呢？神荣耀的国度等了100年还没来到，哦，他们在那边等候还没有来到。所以渐渐的呢，哦，对神的敬畏崇拜呢就变成一种形式化、哦，人民的道德，哦，也随之后退。为什么呢？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很多男的他们回来从巴比伦回来，哦哦，那么太太呢，有些太太女孩子呢比较少人回归，哦，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人多的男人多的时候女人就少，所以他们就跟外地的通婚。所以这个就在马拉基书里面也重新的责备他们，尼西米记也出现说责备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哦，这些的事情。所以道德就慢慢也低落。所以就在这个很灰暗的时代呢，神就兴起马拉基来发出责备跟勉励的一个信息，鼓励他们继续的等候仰望神，哦，神应许的必然要来到，哦，所以你看他们一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满以现状，哦呀，在这样的一个现状。虽然有一神的观念，他们觉得是说他们的被掳，他们的家破人亡，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回归到神，一神的观念唯有耶和华是对的真神。但是呢对这样的观念，但是对上帝的应许的那种盼望却渐渐的失去，以致他们在信仰就变成形式化，哦，很形式化。所以他们来到圣殿里面的敬拜呢也不是很专心的一种的敬拜，然后在奉献上也是马马虎虎，就好像给小费一样，哦，给 tips，哦，所以他们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就责备他们，透过马拉基责备他们很少花时间在宗教上，他们觉得说越简化越好，越简单越好，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哦，很少花时间在宗教上， 哦，追寻读神的话语、立法等等、律法书等等，然后花最少的金钱奉献，只要给小费就可以了等等。然后呢，对祭司来讲呢，他侍奉只是为了糊口，因为他们没有把当给的祭司的那种的薪俸哦给他们哦。今天建发牧师所讲的受敬奉的长老呢，你要给他们当有的这一些哦啊薪俸哦，给他们的生活就是帮助他们。所以祭司呢，他因为这方面他们花钱奉献少，所以这些呢给这些全时间侍奉的圣职人员呢，就有很少的这一些哦，所以他们就变成他们的侍奉只是为了糊口糊口而已哦，所以就看见很多就变成一种的形式化形式化。那道德受到影响，因为什么？第一，他们不在意不忠于上帝。一个人不忠于上帝的时候呢，也自然他也不忠于他们跟他的太太所立下的这个事业，婚姻的事业哦，所以呢就很多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很多孤儿跟寡妇，因为被抛弃，然后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孩子，这些就在道德上就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当人不忠于上帝的时候呢，也必不忠于妻子。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就提到整个约，上帝跟子民跟以色列人以前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些约，还有呢上帝跟祭司所立的约，还有上帝跟这些百姓所立的这些约哦，还有丈夫跟妻子所立的这些约，圣经里边马拉基书就出现了这几种哦，一直谈到这个约，这个约，这个约，再次的提醒他们。所以这是在马拉基书里边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的问题哦哦。所以马拉基这辈当时的什么东西？第一，里面有包括了些什么？第一，他们欺压贫穷的人，从中取利哦。那来到回来之后呢，他们还是这样的。哦，他们没有顾他们的这些的弟兄贫穷人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帮助他们，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马拉基来责备他们。然后第二呢，祭司四则刚才就讲了，他为什么侍奉只是为了糊口哦，他没有好好专心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他们忽略了十奉之一，来到圣殿里面的奉献只是给小费哦，他们没有奉行十分之一。然后呢与外族的女子通婚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些就当时呢哦所发生的这个问题，神就差派马拉基来责备他们哦。这是马拉基三章的里面所要提到的一个内容，所以大概你了解这个背景哦。所以它的特色呢，这个马拉基书中就谈到这个约哦，神对雅各家所立的约开始哦，神就上面重申他对以色列家雅各家的这个约哦。然后呢就提到祭司也背弃了神跟利未所立的这个约哦，亚伦的子孙哦，那上帝跟他们立了这个约哦，他们永远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但是他们的服侍就变成什么啊，得过且过的一种的侍奉哦，为了糊口。那百姓也犯了他们列祖与神的这个约，还有夫妻间之间的盟约，他们也没有看重，所以呢就孤儿寡妇很多就出现在耶路撒冷城被抛弃哦，然后他们也娶了那些外邦的女子为妻哦，所以他们藐视神，不尊重神，然后无论在献祭十分之一还有社会的道德上都背逆神的命令，所以不蒙祝福。所以神最后就讲了两个字，当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呢，咒诅就必然要临到。所以整个旧约结束的时候呢，上帝的两句话就是咒诅这两个字哦。上帝跟他们讲，如果他们不哦谨守遵行神的话，那这些的咒诅就必然要临到哦。然后里面就有出现几个地方，有八次的里面就提到他们跟神的辩论哦，他们的辩论。那一章二节呢哦，他们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哦，上帝就跟他们讲。提到神对雅各，神为什么选召雅各，选不神选召以扫？那神的主权的里面，上帝说因为神专爱他们。一章六节说，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哦、他们藐视上帝的话语。还有一章七节，他们在什么事上污秽上帝呢、哦、在什么事情上、哦、他们的供物神不看顾，神不悦纳。 二章十七节，在什么事上繁琐？那么上帝也问他们，他们必须要转向，他们就问上帝，我们怎样才转向转回？那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他们没有奉献十分之一。然后十三节，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了？所以你看他们对上帝好像一种很不客气的，上帝讲一句话他们就顶回去，上帝讲话他们就顶回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刚硬悖逆的百姓，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形圣经形容他们就是刚硬跟悖逆的百姓。所以呢，上帝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上帝要把他那个实心拿去，而要给他们一个路心啊？以色列呢，就是存着这一种的刚硬的一种心，悖逆的一种心态。所以当他们回归回来之后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家破人亡回来之后呢，他们还是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们不悔改啊。所以当他们一直遇到没有一些什么好处，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灵性上就倒退，他们就在一些问题上呢，对侍奉神的态度上，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很专心，所以这神要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所以当你看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也是是这样，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说上帝你为什么不为我解决这些问题，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为我这些困难，把这些困难都拿去，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也会跟上帝这样的一种顶撞所以你读马拉基说，你是看我们的属灵的光景的里面，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所以从以色列人背景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那一种的失败不听话所以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进去的时候呢，你看第一个上帝要给他们面对的是什么，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征战上帝没有允许说我把你们带进去的时候呢，你们不会遇到征战的事情，会摆在他们的前面是什么，高大的亚纳族人，所以他们探子去看说，哇，我们不过像蚱蜢一样，他们却好像高大，好像香柏树一样，但是我们却这么小。上帝把敌人摆在他面前，上帝没有把敌人拿去，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去占领，他们需要用征战他们需要付那大家去征战，然后呢，上帝说你要把他们赶出去，赶出什么东西？他们这些人的习俗，他们的一切不好的，你要进入迦南地之后把他们赶出去。那这是我们的属灵观点。你信主之后呢，在你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一些的问题，上帝要你把它赶出去。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说这一族的人，当他们进入这地方的时候，他们圣经形容他们没有把这个什么族的人把他赶出去。好，当那个人到占领这个地方以法莲上帝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以法莲的那一个这些人赶出去，一直在讲，圣经一直重复在讲，为什么？所以他们本来神吩咐他们说，有一些特别是迦南弃族，你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免得他们污秽了地，也同样他们的这种的心态会影响到他们的属灵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把他们赶出去，而这些最后影响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跟随他们拜偶像拜巴利等等的这一些，他们就随从他们这样，以致以色列人的犯罪，然后最后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他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属灵观景跟我们是一样，从我们这样看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些我们信主之后呢，在我们心中还保存了一些以前的我们的这些不好的，上帝要我们把他们赶出去不要让他们停留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些的事情上，他们继续的停留在那种属灵的光景里面，以致上帝要责备他们所以马拉基书的大纲大概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记得吗？神为什么专爱以色列人？他们有些什么特别？生命记七章七节提到吗？记得吗？神说他专爱以色列，那他们有什么好？上帝说你们没有什么好，你们不过在万民当中是一个少数的民族， 但是上帝专爱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就拣选了这个民族，按照他的主权的拣选。所以今天一样的，我们问说，那神为什么要爱我们？你有什么好？那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我们也跟他们有什么好？那上帝为什么要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哦，所以奥古斯丁他是说什么？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第一句话我要问神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你要拣选我？我有什么好？我不过也是跟罪人一样。他说为什么你不拣选他，你要拣选我？那上帝就说，你没有什么，如果你比起好，别人比你更好。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们？就是因为神专爱我们。所以这个第一个上帝跟他们所讲的话，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神专爱他们。神为什么选这个雅各，而神不选以扫？所以这个是在这里面就有提到。然后第二对祭司的斥责，为什么呢？这些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服事，献祭上他们就疏忽，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不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他们就感觉到好像我的收入少了，因为收入少的话呢，我对我的职分，我的工作，我就不专心了，我就在那边就什么爱买爱买，他们就在那边就侍者，就在那边侍者，然后也在教导上自责。本来他们的自责就是说献祭跟教导的工作，他们就试着没有好好的去教导，用神的话去教导这份的百姓。所以对我们也有一个警惕，是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在侍奉上，在侍奉上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去教做教导的工作，然后第三对百姓的斥责，对每个人，为什么呢？他们休妻，他们忘记了跟妻子的那一个盟约，本那个约，所以他们娶外邦女孩子为罪，而且这些外邦女孩子，在尼西米他们严格对待，叫他们把那些外邦女都赶出去，赶出去。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会犯罪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外邦女孩子来什么引诱他们犯罪。所以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押的女子就出来引诱以色列人百姓，跟他们怎么犯奸淫，也是神使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些旧的一代就倒闭在旷野，本来四天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这就因为他们的这些罪，上帝就使他们怎么在旷野饶了40年这时间，因为娶了外邦女孩子，所以外邦女孩子就会引诱他们犯罪。所以你也对所罗门讲什么，你做王位日子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而且你不可以立什么嫔妃，因为这些人会引诱他。但是所罗门不听，最后他在后宫里面有了很多3000的宫女，也是这些宫女最后引诱他来犯罪拜偶像，这些人。那还有呢，对百姓呢，上帝有什么对他们斥责？有关主来审判的警告，他们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上帝要警告审判他们，就是讲到那个咒诅。然后在奉献上的亏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就是偷了上帝的钱财一样。那神说什么？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你用这样试试我。那上一次上帝第一次对人说，你来试试我，所以说我们不可以什么试探上帝，那上帝就亲口说，你来试试我咯，你来试试我。那如果你奉献十分之一，神就什么敞开天上的窗户。天上的窗户是什么？敞开天上的窗户，天上有什么窗户？就是打开什么天窗，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上帝要降雨，上帝要出什么云啊雨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什么农作物里面特别特别需要的。所以上帝敞开的时候呢，上帝就降下这些的恩雨，上帝就赐下这样的一个，使到他们土场可以丰富，所以你奉献的这些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你可以丰收，所以上帝就在奉献上给他们这样的一种的应许，但是他们却在奉献上亏欠神，然后在侍奉上他们倒退，就是在信仰上他们妥协，就不再这样的一种的军训。所以这是他们回归之后100年之后呢，他们还是在那种的灵性的光景的当中，以致神要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然后最后预言以利亚的这个来临。其实以利亚来了吗？ 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这边就提到预言这个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来的时候呢，就是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呢，他就穿着很像以利亚一样，穿那个什么毛衣在旷野，吃那个蚁鹿，王虫蚁鹿等等，所以这个人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在旷野的时候，所以他说旷野有人声呼喊说开主的道路，所以那时候有人就问以利亚来，以利亚来了，其实这个人就是预表谁，施洗约翰，他来要为耶稣做开路的先锋，这也就是以利亚来的时候呢，就预言到这一个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最后就劝人民遵守这律法，预言以利亚的来临，所以四百年后的事情，然后上帝讲完之后呢，上帝就不再讲话，四百年上帝就沉默了，所以这个是马拉基书里面，大概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所以呢你会看到说这个就跟尼西米记很有关系，提到什么呢，遵行摩西的律法，圣经里面就一直在回告诉他们说你要遵行神的这些律法，回来之后呢，所以以斯拉用神的话也教导他们，他们都跟神立约，但是一百年之间呢，就发觉他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呢，他们没有好好的去遵行这些律法，然后呢告诉他们呢不与外族通婚，尼西米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立约说，我们不跟外族通婚，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每年捐给圣殿，照做应当给的给，还有轮流什么，献这些财，献奉献十分一，就圣殿里面所需要的，在尼西米记里面他们都讲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说什么，心口不一，口里面讲但是他们做不出来，这是在尼西里面所讲的，这些尼西米回去巴比伦之前，然后他回去巴比伦期间呢，以色列就开始怎样，又在犯罪了，那祭司方面呢，以利亚是让亲家做什么，这个亲家亚门人就是说什么，他自己连这个祭司都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让他让的这个什么亲家，亚门人这个外邦人呢搬进圣殿里面去住，你看，他们就讲不可以跟外族通婚嘛，但是他们就觉得什么，连祭司都娶什么外邦的女子为妻，让他的亲家亲上加亲，而且搬进圣殿里面住，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然后在婚姻方面呢，跟外族通婚，混血的儿女都不会说什么犹大话，看这个问题嘛，所以上帝所吩咐的他们没有照做，在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推罗三人也明目张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不住在城内耶路撒冷城，而是住在城外，他们就觉得说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照样做买卖，因为我们在城外，就明目张胆的安息日做买卖，所以他们就在那一边的什么，来做买卖，他们没有守这个安息日，没有守安息日，那无人供给侍奉，必使利未人离职，一些利未人本来他们在圣殿里面做服侍的，因为他们不给十分之一，所以他们有生活上的这些缺乏，以致使到一些利未人他们就离开这样的一个圣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些的问题，所以从马拉基的这些的里面就看见一直一直讲到祭司方面婚姻方面跟他们的奉献的上面，有关这方面，一直在谈到他们这些的问题，所以大概你要了解到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大概能够了解说到底是什么，所以对神的这个爱，神就用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所以雅各以扫你们还记得那一卷书吗，哪一卷书讲到雅各跟以扫的，小先知书俄巴底亚，对不对，就讲到这个佩德拉这个地方，以东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最后上帝把他们变成一个什么废墟，因为他们的骄傲，为什么骄傲呢，以东人虽然是雅各的兄弟，却没有兄弟之情，所以当巴比伦攻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列王记下十八章，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没有兄弟之情，所以以色列要逃离巴比伦的手的时候呢，以东人不给他们过去，而且不单如此呢，他们幸灾乐祸，而且趁火打劫，他们趁火打劫，这是以东人的这个问题， 对官职方面，所以神用这个雅各以扫的这些事情跟他们谈，所以大概是我们的这一个的背景，提到有关这一个马拉基书的一个背景。所以下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看这三章里面大概马拉基书跟我们谈了一些什么，就是从这边里面提到他们的几个情况。那在第一章的里面呢，就提到有关这个一到五节就提到以扫跟这个雅各，神为什么拣选他们不拣选他们，这是上帝的一个主权，上帝一个主权。但是从这个主权里面，我们也看见说以扫为什么不蒙上帝的拣选，那以扫就是以东这个帝国。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要回去看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其实他们就是那一种的高傲，没有兄弟之情，没有兄弟之情。所以上帝就用这方面来提到有关这方面。然后接下来就是祭司的侍奉还有提到人民的这些的罪恶。所以很多人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就说马拉基书一直在谈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你要了解是他们在这一百年间里面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所以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呢，还是一样的，没有那一种是说对神的那一种的心态，真心的悔改，真心的好好遵行神的话，就觉得在一百年间里面他觉得说回来一样，看到的情况跟以前差不多，然后现在耶路撒冷城也很荒凉，那圣殿又比不上以前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就是这些的问题所以当有这些问题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在侍奉上我也不用这么样的专心，所以他们就应付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属灵的光景。那上帝就透过先知来复兴他们，要他们好好的去悔改，好好的去回想，不然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但是以色列的光景就一直在那边，就是不听不听不听。所以这个事情即使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主后七十年的这个咒诅就应验到他们当中，上帝真的就把他们丢弃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就被毁在罗马人的手中所以他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亚述，经历了波斯，经历了希腊经历到埃及，最后经历到这个什么罗马的政权，一直在外邦人的手中。那这些人就是不听不听不听所以说上帝不听你这悖逆顽梗的百姓，所以上帝就说这些咒诅就必然要临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的一个背景。所以你看回来是很失败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短短的三章很好读的不过里面你就会带去注意说你就看见他们的那种对话，他们跟神的对话当神跟他们讲这样的时候，他们就顶回神一句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这样做那上帝说你们其实有怎么说，上帝还要跟他们解释。讲完之后上帝又发出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有这样呢，又要再解释解释解释。看见吗？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悖逆顽梗很不听话很不听话，而且听不听话之后还不要紧，还我们怎么讲还很狡辩，还要很狡辩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问题所以被掳啦到外邦国家经历的这些不会成为他们的一种的警戒，不会成为他们的教训，他们都一下子就把它忘记，一下子就把它忘记。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但是上帝专爱他们吗？其实上帝很专爱他们即使他们回归以色列人，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回来以色列复国之后呢虽然阿拉伯国家还是要尽量要去占领回以色列，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上帝很特别怜悯他们。如果你去读历史的时候，六日战争那一天是他们的那一个应该是什么逾越节还是什么，他们在守的时候阿拉伯跟邻近的国家埃及，他们发动军事攻占 要占领这个以色列，要把他们赶出巴勒斯坦这地方。六日战争开始哈，以色列军他们的这些飞机啊什么，很多被炸毁，很多地方受了摧毁。但是很奇妙，在六日里面，整个局势翻转过来。不单六日他们打胜，而且把以色列国家的地界而且扩张，很奇妙。但是就因为上帝说他专爱以色列，所以你看见历史里面，这是不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54年多的那段期间里面，在近代的历史里面去看，但是那个上帝永远对他们的爱，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现在是没有更改的。然后你看见上帝的手一直在他们当中，所以得保存。所以上帝说应许他们回来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重新建立什么以色列国。所以从此上帝不再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今天他们还仍然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背后还是有上帝大能伸手一直在保守着他们。所以以色列国成了现在很强的一个军事强国。所以虽然邻近国家是回教国家，要对他们怎么样是没有办法，因为上帝的手一直在那一边，在整个的历史的里面。所以你不是在看新约，你也在看旧约，你在看新约，也看我们现代的这个历史里面，来看这个神所拣选的国家，从他们的生平事迹里面，你就看见上帝一直的那个应许。我为什么爱雅各，我不爱以扫，上帝的主权一直在那一边，对以色列人在那边没有改。他们不是有什么好，上帝说因为神专爱他们，所以到今天仍然以色列蒙上帝的保守。但是他们的灵性观念怎么样，还是会这样怎样怎样，跟以前旧约是没有两样。所以你刚去过以色列，你看见他们现在的光景，有听他讲了，现在呢街道上也有什么，也有妓女啊，也有这些啊，也有他们的红灯区啊等等，这些就回到以前好像所罗马和摩拉一样这样的一种问题。以色列人这样，但是无论怎样，上帝的背后就说应许抓住那个约，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抓住他跟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个约。所以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仍然存留这个，因为上帝什么，专爱他们。所以神专爱我们吗？神也爱我们，所以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拣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说，神啊，既然你也专爱我，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如果连这些咒诅可以临到以色列人，一些咒诅上帝也会临到我们啊，如果你不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的背景，也看回我们自己的观景，我们跟他们也是很像啊。所以我们在看，我们不是笑他们，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不听话，我们也会这样悖逆，我们也会这样的干硬啊。对悖逆干硬的以色列百姓，上帝用外邦国家来怎么鞭打他们，管教他们。那有时候上帝也会有一些苦难，一些病痛，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来鞭策我们。一样的，没有父亲不管教儿女，希伯来书所讲所以落在上帝的审判是很可怕。但是为了爱的缘故，一定要管教一定要管教。所以当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所以我们都做过人家的孩子，所以你是做父母亲，你管教自己的儿女，你一样你的儿女要什么，听话。那你回想以前我小的时候呢，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要打我，因为我不听话。一样的，对上帝的百姓，为什么上帝要管教他们，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听话是学习顺服的第一个功课，先听，然后呢就顺服，顺服之后呢你才能够谨守遵行，你就能够行出来。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公式，听记行是三个东西。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一幕剧给我们去看，所以给我们过去现在跟将来的人去学习，从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去看。所以上帝把旧约39卷写了下来，给你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一个观景，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属灵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不顺服神，不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些事情就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所以我们教导我们孩子，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孙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就成为他们成为我们的警戒，那我们就成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帮助，好好的去教导他们。所以你不是给你的孩子有些什么产业，以后你要留下些什么，你要给他的是什么？上帝永远长存永恒不变的什么？神的真理，神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神的话里面成长的时候呢，他们就蒙上帝的保守。我们要给他们的是永恒的事，而不是暂时的这一些。所以耶稣都说天地都要过去，其实我的话也是永远长存。所以你不是留给你孩子我要给他什么产业，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给他，不是，你要给他的是什么？神永恒的话呀，因为建造的是他们永恒的生命呀。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的就是这一个呀。什么问题吗呀？下礼拜我们就会看这三章里面所要谈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比较解经式的来看这些的经文里面大概他们谈什么这些东西在看的时候常常想说从这些里面可以给我些什么属灵的教训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就把这些就当作说上帝要给我学什么功课呀。所以这是马拉基书，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的小先知书之后呢，我们大概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雅各书雅各书。 OK， 为什么你这么高兴讲到爱情呢很高兴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看见马拉基书最后一卷小先知书，你也兴起这位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说话。虽然他们回归，虽然圣殿被重建之后100年，但是也看见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就一直在那种的恶性的循环当中。主啊，你透过先知给他们的警惕的话语，主啊，不单在历史的当中所说的话，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永远长存。你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书卷来对我们说话，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我们不踏入以色列人所犯的这样的一种的恶性的循环的当中，从他们的事迹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也是我们在奔跑属灵的道路上，主啊，让我们学习你所吩咐的话语，要我们谨守遵行。主，给我们常常学习一颗聆听的耳朵，听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也更让我们在生活生命的当中，我们行出与我们信仰能够相称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用你的话语来陶造，来建立我们。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求主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透过圣灵继续光照我们，圣灵指导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致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好好的去追随。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继续的让你的话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